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那一年。另外，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是给儿童的经典故事集啊，是由英国的 C.S. 路易斯所写的。这一套书籍呢，总共有七本啊。第一本是《魔术家的外甥》，我们也已经读了超过三分之二了。今天呢，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章第一次玩笑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一章迪格里和舅舅两人的麻烦。在读这本书，还有读那一年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那一年，在心中呢有个好消息，就是现在的精神体力比以前好，但是在工作上呢有遇到一些困扰哦。关于这个部分，在这些年来和那一年在书信互动的方面呢，很深刻的可以感受到那一年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工作上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点啊。我想可能是比较难拒绝别人，因此所承受的工作量和压力也会比较大。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人都很难立定心理跟工作上还有呢跟家人朋友当中的正确的界限呢。这部分在节目中呢曾经读过好几本亨利克劳德以及约翰汤森德他们所著作有关界限方面的书。那当然呢要在心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当中有界限，这是需要经常去操练的。我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总是一个温和的好人，但是往往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很容易的陷在自怜当中。刘文蔚那一年祷告，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你知道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只是现在呢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施，但是我们向神祷告，求神给你力量，给你智慧，求神帮助你知道如何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而去改变能够改变的。深愿你在身心灵上呢经历神医治的大能，也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前面的婚姻当中呢都能够也继续经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可以靠着神继续不断的成长茁壮。刘文姐姐也很乐意继续为你祷告哦。愿神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这一份工作当中呢能够经历神在你生命中奇妙的改变和带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英国的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第十章第一次玩笑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十一章迪格里和舅舅两人的麻烦。那些动物正忙着彼此交朋友，大伙儿高声谈个不休，直到迪格利他们走近了才发觉，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听到安德烈舅舅的叫声。原来安德烈舅舅站得远远的，颤抖着叫唤迪格利：迪格利，回来啊，你听到我的呼唤就马上回来，我不准你再往前走一步。迪格利他们不理他的呼唤，终于平平安安地走到野兽群当中。动物停止了谈话，大家盯着他们。过了一会儿，水獭终于开口了，他说：这三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只兔子回答说：据我判断，这三个是大莴苣。迪格里有气无力地说：别开玩笑了。贝雷赶快接着说：不，我们不是莴苣，真的不是，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鼹鼠也开口了：嗨，他们也会讲话，有谁听说过会讲话的莴苣呢？大鸟也叫了起来： 也许他们是第二个给开玩笑的呢。有只豹子正在那里洗脸，听大鸟这么一说，也停下来说道：好，就算他们是，也不见得有第一次玩笑那么有意思。最低限度，我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发现什么可笑的。说完了，打了一个呵欠，又继续洗他的脸去了。迪格里说：哦，求求你们别再开玩笑了，我有要紧事要见狮王。马车夫一直在望着他的老马草莓，可是老草莓现在才望见他。马车夫就急急忙忙说：草莓，老伙伴呢、啊、你明明认识我的，不要站在那里假装不认识我好不好？好几个声音这样问。马兄，这家伙在讲些什么啊？草莓慢吞吞回答说：哦，我也不大明白，我想我们当中的许多朋友都没有多大见识，有许多事物还不知道。不过我倒有个印象，以前好像见过他这样的东西。几分钟之前，阿斯能还没有使我们觉醒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某种东西，住在某个地方，模模糊糊的像梦，梦里就有像这三位一样的东西。马车夫说：什么？你不认识我？每晚你筋疲力尽的时候，给你带草料来的不是我吗？给你刷毛的不是我吗？要是站在冷风里发抖，从没忘记为你披马衣的不就是我吗？草莓，真想不到你竟然这样翻脸不认人。老马草莓若有所思地说：哦，我想起来了，对了，让我想想看，让我想想看。对了，你总爱把一个讨厌的黑东西紧紧拴在我后面，然后鞭打我，要我奔跑。不管我跑多远多久，那黑东西总是咔哒咔哒跟在我后面响个不停。马车夫说：你知道我们要谋生活啊，你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要是不工作不鞭打，你就没有马厩、草料、糠皮、燕麦。由于你喜欢吃燕麦，所以我只要有钱就总是买燕麦给你吃，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马竖起耳朵说道：燕麦，我想起来了，谈起燕麦我就记起更多的事来了。你经常坐在我后面什么地方，我呢就在前面不停地跑，拉着你和那黑东西跑。我知道了，全部工作都是我独个儿做的。马车夫说：我承认在夏天的时候，我是坐在凉爽的位子上，你都汗流满身辛苦不堪，可是到了冬天又怎么样呢？老草莓啊，你跑得暖乎乎的，而我却冷冰冰地坐在那里，两脚冻得像冰棍，鼻子差不多给冷风刮掉，两手僵得握不住缰绳，难道不是吗？老草莓说：那个地方真艰苦，真残酷，全是些硬石头，连根青草都没有。马车夫说：说得对，老伙伴，你说得真对，那确实是个艰苦的世界。我常说，连那些铺起来的石头都是不平的，还说平等呢，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伦敦。你不喜欢那里，我又何尝喜欢呢？你我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在乡间我们可以一路唱着哼着回家去，乡下是个好地方，可是在乡下无法谋生啊。迪格里说：哦，请你们停下来好吗？狮王越走越远了，我们能追得上他吗？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急着找他谈呢。马车夫说：嗨，草莓，这位小先生有心事要跟狮王谈呢，就是你们称之为阿斯能的那位，我想让他骑在你背上，他很轻，你就送他一趟吧，把他送到狮王那里去，我和这位小女孩在后面跟着来。草莓说：骑？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坐在我背上。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个小东西也像你们一样是两条腿的，就曾经在我的背上坐过，他还给我几块白白硬硬的东西，那东西的味道比嚼青草要甜美多了。马车夫说：啊，那恐怕是方糖。迪格里要求说：草莓，请不要再谈了，快点快点让我骑上，带我去见阿斯能吧。草莓说：好吧， 我也不介意，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就请上来吧。马车夫说，好草莓，小朋友，我来帮忙你骑上去。不一会儿，迪格里就骑在草莓的背上，相当舒适，因为他以前骑的小马也是不用马鞍的。他说，好了，草莓，走吧。草莓说，我想你身上没有那种白白方方的东西吧。迪格里说，抱歉，我没有带来。老草莓说，好吧，那也没有办法。说着就放开脚步走了。这时有一只大猎犬嗅了又嗅，看了又看，之后说道，你们看那边，河边上，就在树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像他们三个一样奇怪的动物呢？他们马上向安德烈舅舅藏身那边看去，只见他静静站在杜鹃花丛里，生怕人家注意到他。好几个声音同时说道，来呀，我们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就在草莓带着迪格里精神抖擞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的时候，贝雷和马车夫步行跟着，大多数动物就吼的吼，吠的吠，哼的哼，并且发出各种各类愉快有趣的声音，向安德烈舅舅冲过去。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站在安德烈舅舅的位置，看看他见到的情景像什么样子。他所得的印象和小孩子马车夫得到的一点也不同。要知道，他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听所闻也就不同，而且因为人物不同，听闻也有差别。从那些动物出现的时候起，安德烈舅舅就缩头缩脑，退到老远的丛林里去了。这样一来，他当然看不清楚动物的所作所为。不过他们做些什么，他也不感兴趣。他最注意的是，他们会不会向他这边冲来。他也像那女巫一样，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没有看到阿斯能从那群动物里每种挑选一对那一幕，所有他看见的只是一大群危险的野兽在那边模模糊糊走动而已。同时他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野兽居然不怕和大狮子在一起。野兽开始会讲话，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他也为了某种有趣的原因而没有注意到。很久以前，当这里还一团黑暗，狮王第一次开始唱歌，安德烈舅舅就体会到那声音像歌声，但是他很不喜欢那种歌，因为令他想到他不愿意想或感觉他不愿意感觉的事物。后来太阳出来了，他才看清楚那唱歌的原来是一只狮子。他自言自语地说，只不过是一只狮子而已。他就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相信那是歌声，而且狮子也绝不会唱歌，只不过是像我们动物园里的狮子一样，只会发出吼声罢了。他想，当然他不是真的在唱歌，一定是我的错觉，我早就弄得有点神经失常了，谁听说过狮子会唱歌的。同时狮王越是唱得美丽动听，安德烈舅舅就越使他自己相信听到的不是歌声，只是吼声。一个人越是故意装傻，就反而常常成功。不久之后，他所听到的就不是阿斯能的歌声，而是他的吼声了。再过一会儿，他就想听也听不到什么了，以致后来当狮王说，纳里亚，醒来吧，这时他也一无所觉，只是听到一阵咆哮声，而各种野兽在回答时说的话，在他听来也只是一阵阵叫嚎之声。至于野兽欢笑的时候，你们也不难想象得到，对安德烈舅舅来说，比发生任何事还要糟。在他一生之中，就没有听过像这种残忍、凶恶、可怕的鼓噪声。接着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可怕的是，看到迪格里他们三个居然毫不恐惧地走出树林，去和野兽混在一起。他自言自语，傻瓜，他们愿意去为那些野兽不打紧，只是连带把那些戒指也给他们吞下去的话，那我就永远无法回老家去了。迪格里这小娃真笨，其他两个也是坏蛋，他们愿意去送死，我可不管。但我怎么办呢？ 他们似乎就没有想到这一点，谁也不替我设想一下。最后，那一大群野兽向他冲来，他只好掉头逃命了。现在，任何人都知道，这新世界里的空气对这位老绅士的健康确实大有帮助呢。在伦敦就不然了，像他这样的老头子哪里还跑得动？他现在奔跑之快，参加英国任何大学的学生百米赛跑都可以毫无问题地拿到第一。他那燕尾服的后叉在身后飞扬倒很好看，但这当然一点用处也没有。许多跑得快的动物都快追上他了。对那些动物来讲，这也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奔跑，大家都想试试自己的力气，于是大声叫喊：追上他呀，追上他呀，也许他就是那冷魔，追呀，快追上了，拦住他，把他包围起来，努力呀，去啊。不一会儿，已经有几个动物跑到他前面去了，排成一排拦住他的去路，另外的就从后方包抄上来。他举目四望，全是一些恐怖的野兽，大麋鹿的长叉角和一只大象的巨脸就照在他头顶上，大熊和野猪就在他身后咆哮，冷面无情的豹子摇着尾巴盯着他。最使他害怕的是他们那些张着的大嘴巴。野兽其实是张着嘴在喘息，他却以为他们张口要咬他。安德烈舅舅东倒西歪地站在那里一直发抖，他一向不喜欢动物，还害怕他们，加上多年来一直用动物做残忍的实验，当然更加怕他们和恨他们了。猎犬用他那半外交的口吻说道：先生，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是动物呢，植物呢，还是矿物呢？他虽然这样说，安德烈舅舅听起来也只是一阵汪汪汪的声音。也许你认为那些动物太笨了，安德烈舅舅和两个小孩马车夫属于同类，动物居然无法立即分辨出来。但你可要知道，动物并不知道有服装这回事，他们以为贝雷的上衣、迪格里的短夹克、马车夫的呢帽也像他们的毛或羽毛一样是身上的一部分。如果迪格里他们三个不对大家说明，就连老草莓也会认为迪格里他们三个是不同类的东西呢。何况安德烈舅舅又比孩子们高大，比马车夫瘦削，除了一件白衬衫，现在也不算白了，就是一身黑，头发蓬松的像个大扫把，动物岂能分别出来而不把它当作另外一种东西呢？更糟的是，在他们看来，安德烈舅舅并不会说话，所以他们感到困惑也是很自然的事咯。当猎犬向他说话的时候，安德烈舅舅只认为是对着他狂吠而已。他伸出那颤抖的手，气都喘不过来地说：好狗子，哎，可怜我这老家伙。可是野兽听不懂他说什么，也正像他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一样，野兽听来也只是一阵模模糊糊的声音。没有哪只狗，尤其像纳里亚这地方会说话的狗，会喜欢别人叫他好狗子的。这种情形就好比你不喜欢人家叫你小子一样。接着安德烈舅舅就昏倒在地上了。一只野猪说道：我就说嘛，它只不过是一棵树。记住，它们受造以来还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昏倒过。那只猎犬在安德烈舅舅身上嗅过一遍之后，抬起头来说道：它是一种动物，确实是一种动物，还可能和其他那几个是一样的。一只熊开口说道：我不大明白，动物不会像它那样缩成一团的。我们也是动物，就不像它会缩起来，而是像这样站立的。说着，它用两只后脚站起来，向后退了一步，竟然绊倒了一根矮树枝，仰卧在地上。另外一只熊说：假如它是树，那它里面一定有蜜蜂窝。另一只熊又说：我敢断言它不是树，我有一点印象，我看他一摇一摆快要倒下来之前，他好像想讲些什么话似的。 野猪反驳说，那只不过是有风吹在树枝上罢了。乌鸦对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你以为它是一只会讲话的动物，根本就没有听过它讲一句话啊。大象说，不过你们要知道，它可能也是一种动物。你们看，这苍白的一块东西，难道不像脸吗？这个窟窿不可能是眼睛和嘴巴吗？至于鼻子嘛，当然没有，不过也不可以那么斤斤计较。说老实话，我们当中就没有几个能真正称得上有鼻子的。说完话，他立即用自己的小眼睛看了看他的长鼻子，神态有点骄傲，但还可原谅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
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看到了第十章第一次玩笑的下半段，也进到第十一章迪格里和舅舅两人的麻烦的上半段了。迪格里他急着去找狮王，希望能够有帮助他母亲生病痊愈的药哦。那迪格里的舅舅呢，安德烈先生，他却被一群会说话的动物给吓晕了。接下来情节要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